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下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。上一章我们提到撒母耳答应了以色列民的请求，要给他们立一个王。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应承下来，但是要立谁为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为如果在撒母耳当时有很好的人选的话，他不应该立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。下面我看看圣经是怎么样，神是怎么样为以色列民来选立一个王。第九章提到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这里面提到了他的家谱，一直到四代，而且圣经里面提到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或者是大财主，就说明基士是一个非常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影响力的一位一个人物，在当时便雅悯的支派当中是一个名门望族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健壮俊美，而且英俊高大，比众民都高一个头。这是要提神从便雅悯支派要拣选扫罗，所以这里面提到一个序幕，一个序幕，怎么样让扫罗和撒母耳见面啊？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于是很神奇的是，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条驴，所以这个故事就从驴开始。基士就让儿子你去带仆人去把驴找回来，因为便雅悯支派的地在以法莲支派的南边，两个支派接壤，所以扫罗就很容易在找驴的过程中来走过以法莲的地，转了一圈没有找着。后来第五节提到到了苏弗地，苏弗地就是撒母耳的老家拉玛。第一节提到拉玛索菲，这个索菲又翻译成苏弗，这两个地方的地名是一样，只是翻译不同。所以他就到了撒母耳的城，撒母耳住的地方。第六节仆人说在城里有一位神人，说话全都应验。好像扫罗对于撒母耳并不熟悉，倒是他的仆人更加了解，所以我们就去问，建议扫罗去问问这个神人。当然扫罗刚开始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，仆人说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，一个色克勒银子并不是很多，一个色克勒可能在当时相当于十一克的样子，它的四分之一就是两三克银子，可以送那个神人。扫罗觉得这样比较妥当，于是他们就去找撒母耳。他们要上坡进城的时候，第十一节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，就问他有没有见过撒母耳。那个女子回答说他今天正到城里，因为今天百姓要在秋坛献祭。这里面说今天正到城里， 就是说他们正好赶巧了，因为撒母耳有可能有时候不在城里面，有时候他在别的地方，因为他有好几个地方要巡回，要去听取百姓的诉讼，所以赶巧他们扫罗一行去找驴的时候，正好撒母耳在这里，并且告诉他说你们上去一定能够找到他。两个人就上去，第十四节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这里又是一个阵，虽然在人看来这两个阵阵巧好像是巧合，其实这里面都是神事先的巧妙的安排，神才是这一切一系列事件的总的导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前一天神就已经告诉撒母耳说，明天这个时候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来到你这里，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，他要救我民脱离腓力斯人的手。我们知道腓力斯人当时是以色列人的主要的搅扰，以色列人的主要的敌人。参孙最后一个事实，参孙就是死于腓力斯人之手。当然扫罗撒母耳是最后一个事实，但是士师记里面记载的最后一个事实，参孙就是跟撒母耳同时代的人。好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当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这个人就是我对你说的，所以好像撒母耳随时神在给他打电话，给他沟通。扫罗并不知道这一些，扫罗就问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撒母耳说我就是，这一点让扫罗非常的惊讶。让扫罗更加惊讶的是，你今天要与我一同坐席，明天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这是第二点扫罗没有想到。第三点扫罗更没有想到是，他撒母耳知道他在找驴，而且也找到了。这是扫罗第三点意外。第四点意外就是扫罗说撒母耳说，以色列所仰望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望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这样扫罗大跌眼镜，因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扫罗就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扫罗万万也不会想到神会拣选他一个便雅悯人，因为便雅悯在当时我们记在士师记里面，经过一场大战之后剩下600人，慢慢的恢复，所以人数极少。如果要选一个人带领以色列全家，不应该选便雅悯人，应该选犹大人因为犹大人支派人多势众。所以说我不是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当然这句话是扫罗的谦虚，其实他们家在便雅悯的家族中并非最少。不过撒母耳请扫罗与客人一同坐席，并且让扫罗做守卫，而且把鸡肉拿出来，特意为扫罗存留的鸡肉拿出来给扫罗吃，这表明撒母耳对扫罗的尊重。从这一点看起来，扫罗可能会感觉很特别的待遇，因为撒母耳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人，在撒母耳面前扫罗得到撒母耳的尊重，这个不一般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在第二天的时候，撒母耳说，第二天早晨我要将神的话传给你听。要想知道撒母耳跟扫罗讲了什么话，请继续收听撒母耳记上第10章。我们今天的第9章就讲到这里，谢谢，神祝福大家。